慕的心，神会充满我们。我们开始以前做一个祷告，请各位安静。天父，谢谢你，你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福音也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从前我们信靠主，因为有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使命和特权，可以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起学习如何能够把福音传得准确，如何能够把福音传得有效，让福音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过一个更美满的人生。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里，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教会有两个主要的使命，第一是对外传扬福音，第二是对内要造就信徒。这在马太福音第28章讲解非常清楚。主耶稣升天以前他如何说呢？怎么吩咐使徒呢？你看28章第18节，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一直到20节，我们同声来念，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耶稣升天以前吩咐教会两大使命，第一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基督耶稣的门徒，第二凡是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教导他们耶稣的教训，他们都要遵守，这样主就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主升天以前把遗嘱留给我们，我们不应该说遗嘱，遗嘱是要死的人，对不对？可是主耶稣复活，这应该怎么讲？最后的吩咐，那这是两大使命，对外传扬福音，对内造就信徒。那教会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使命，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不过这是两个是最主要的。教会还有什么其他功能？你们到教会还享受什么？要传扬福音，要造就信徒，还有呢？要敬拜神，还有呢？对，在主里彼此相爱，还有吗？第五个，我想只有五个，是要训练所有的基督徒成为老练的基督徒，在马太福音里面所留给我们的命令。那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主耶稣的必蒙天父爱他，而且凡是侍奉耶稣基督的人，天父要尊重这样的人。所以你想起这个伟大的特权，哎呀，以前交女朋友的时候真的为了爱女朋友啊，现在我们为了爱耶稣，以前为了爱女朋友替他跑到火车站去排了5个钟头的队，买一张火车票哈，哇，觉得自己非常光荣。要5个钟头，哎，风在吹啊，不是微风在吹，是寒风在吹。因为寒假2月的时候很难买到车票，大家都要回家过年。可是替女朋友买票的时候都不会有这个感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光荣。现在你们爱主耶稣，同样的道理，我们为爱主摆上自己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所以我刚刚引用了几节圣经，说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主耶稣的，爱主的必蒙天父爱他，主耶稣也要爱他，并且要向这样的人显现。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耶稣显现？有没有？有没有？他天天显现在你的心里，在属灵方面的。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要有属灵的长进，要多服侍。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因为从前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出去传福音。到现在我成为基督徒20年，从来没有碰见过哪一个人没有别人把福音传给他，他自己成为基督徒，我还没有碰见过，连一个都没有。你想想，有没有一些基督徒他心里觉得自己是罪人，想象一下，一定有一位神忽然之间他有一天在那里做祷告的时候就觉悟到，哇，顿悟了，有一位上帝很爱我，他的儿子叫做耶稣，他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你们有没有碰见过一个基督徒，福音看起来很简单，有神，耶稣是神，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只要信靠他，罪得赦免，将来有天国，耶稣还要再来。可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别人传给我们，我们不可能凭自己的想象得着的。 你们中间有哪一位从来没有别人把福音传给你，可是你现在成为基督徒，请举手。我只碰见一个，他说我实在没有别人传福音给我。那我说你怎么信主呢？他说他从前去向基甸会要了一本圣经，那从来也没有人跟他谈福音，他就读到最后他就信主了。我说你还是有人传福音给你，请问谁传福音给他？啊，对，翻译圣经的人跟印刷圣经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了，最少有这两股人参与在这个工作的里面。可是这种情形通常很少。末世将来耶稣差遣天使传扬福音，我不知道天使怎么传，有可能他讲中文的时候、英文的时候、广东话的时候，所有人听见他讲一种语言，但是听起来就是我们当地的语言也说不定。因为天使在讲话的时候透过一个最大的 computer， 哇，他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听懂自己的方言。不过这是末世，那是末世，但我们基督徒上帝赐给我们有传福音的特权。所谓福音的奥秘这两个字意思是说，从前上帝把它隐藏起来，现在把它揭开来让我们晓得，其实福音就是这么简单。可是你自己怎么样幻想总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应当去传，因为从前有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而人类凭自己的想象力是不可能了解福音的。为什么我们应当自己去传福音呢？因为去传福音你会经历到无比的喜乐，与神同工，你会经验到成长。只有接受，你不可能成长。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在犹太的地方有一个内陆湖叫加利利，那也有一个内陆湖叫做死海，这两个地方不同的。那加利利海跟我们中国的五大湖很类似，只有流出也有流进。我们中国五大湖有洞庭湖，还有呢，
鄱阳湖，
还有呢，洪泽湖，还有呢，太湖，还有一个呢，最后一个五大湖，听说还有一个叫巢湖，有没有？啊，洪泽湖刚刚上过，巢湖一共有五大湖。好，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学史地？加利利海有流进也有流出，所以生机蓬勃。耶稣跟门徒都曾经在加利利海航行，也叫他们下网打鱼，一拉上来153条等等。可是死海哈，你想自杀都不死的，跳下去就浮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水流进来就再也没有流出，水挥发了以后呢，就把矿物质留下，所以它里面非常的咸，比太平洋还要咸得多。一只鱼都不可能在那里活，因为那里的水太咸了，连鸟都不喜欢从那里飞过。那为什么死海变成死海呢？因为它只有流进不流出。所以你们来夏令会听听，现在是打强心针，帮你，哇，你现在灵性很成熟了。好，这一个礼拜给你一个特别的营养。回到你自己的查经班还有教会里面，你要学习服侍主，只有在服侍当中你会得到长进。冬天到了，没有什么地方运动，可是我又觉得我很需要运动。人身体里面每一天都要产生500-600个癌细胞，可是呢，身体健康的人，你的白血球就把癌细胞给 knock out。 所以我为了要维护我的血液循环非常的好，让气能够到达我们一个细胞，氧气，所以我每一天都要做运动跟体操，大约20分钟，在我家的厨房跳。我开始跳的时候，我要每一个肌肉，这里要运动到这里，运动到这里，啊，反正那些姿势很奇怪。可是这个对我身体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冬天你需要运动。如果你不服侍主耶稣是不可能长进的。传福音就是服侍主耶稣，你要为那个人祷告，你要做他的保姆，你要陪他读圣经，你要用爱心对待他，你要细心观察他的需要。你经过这些锻炼以后，你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会传福音的人将来也一定是好丈夫好妻子，你们信不信？有关系不？因为你不会向别人传福音，就表示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以自我为中心，你跟这样的人结婚，那结婚以后还是自我为中心。可是你会传福音给别人，你要体贴他，观察他的需要，帮助他。这样的人结完婚以后，对先生对太太也非常好。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在圣经里面记载两个伟大的动机。第一个，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为了要关心神的荣耀，我们说这个叫动机。如果大会有 transparency， 我明天就写在那上面，这 projection 你们每一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关心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因为我们关心神。福音固然满足人的需要，那是第二个目的。福音第一个目的是要恢复神跟人中间的关系，要让每一个人认得神，了解宇宙的中心是神的宝座，而不是我们个人的需要。所以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希望神跟人中间有一个和谐的妥善的秩序。后来亚当跟夏娃失败堕落以后，这个关系就被破坏。所以福音并不是我们这一群乞丐哪里可以找得到面包，不是我们这一群罪人找到怎样免除下地狱的方法。福音是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与神和好，上帝住在我们心里，他的荣耀从我们心中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福音的内容我把它归类成为四个句，简单的话，第一个是基督接纳了我们，第二，所以我就接纳基督，第三，所以我接纳神所创造的我自己。基督所创造的我虽然有优点有缺点，但总是最好的，所以我也接纳周围有不同的人。好，这就是福音。那这四点福音一定可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第一，基督接纳了我，第二，我接纳基督，第三，所以我接纳自己，第四，所以我接纳别人。当我看见一个人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以后，都有神自己的形象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好像以弗所书所说的，在我们的身上流露出上帝的形象，有真理，有仁义，也有圣洁。关心神的荣耀。我想请问各位，你知不知道你爸爸现在大约60岁、50几岁，他心里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给大家一分钟想一想，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最近在想一些什么？我看看你跟你爸爸要好到什么程度。哎，自己认为自己知道你爸爸现在最关心什么、最想什么的人，请举手。你认为你知道的，啊？
哦，你能接受他。
哦，好。哦，原来你爸爸是关心这个。哎，我看见很少人举手。哎，你的爸爸距离你这么遥远啊，你是不是有代沟了？好，你认为上帝现在心目中最想什么？你知道的，请举手。举到这里就可以。你知道，你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如果要造人的话，为什么他要造魔鬼来引诱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上帝那么小气，在伊甸园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叫亚当夏娃明明去犯罪，干脆通通都吃就可以了嘛，他就不犯罪。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上帝造人以后，人类犯罪，但要啰里吧嗦的差遣先知使徒，最后把他的儿子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你知不知道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所形成的天国的图画如何？上帝有他的计划，你了解这些就是关心上帝的荣耀。所以我劝各位多读圣经，把圣经融会贯通。我们要服侍耶稣以前要知道那一个蓝图，打仗以前一定要需要蓝图。那上帝的心目中最伟大的计划是什么？就是关心上帝的荣耀。在历史上有一个人，他做的工作不多，但是耶稣吩咐说，12使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提说做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那个人是谁？
玛利亚。
他不在12使徒，可是耶稣只有说，你们看我一生传福音3年半的时间，就是这一件，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传。那为什么玛利亚会被耶稣这么欣赏？好，这里有一点题外话，我要发挥一下关心神的荣耀，要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讲，你们不太容易想到的。为什么呢？所有的门徒都是傻里傻气，只有玛利亚最敏感。那个孤儿院的玛利亚，高香膏的那一位玛利亚，当马大在忙着烧饭红烧鱼啊，糖醋排骨啊，还有酸甜肉还是什么
甜酸肉
啊，甜酸肉， 哇，在忙的时候，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安静地听耶稣讲道。那后来玛利亚抱怨说：“主啊，你看妹妹坐在那里，我那么……啊，马大姐姐，很不服气。”结果耶稣说：“玛利亚已经拣选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知道那一堂他听耶稣在讲什么，我有证据可以证明，玛利亚当场所听见耶稣的是关心这个上帝最伟大的计划跟荣耀。我有证据，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钉十字架以前，所有的门徒没有一个来得及告他，只有玛利亚来得及告他。那耶稣说：由他吧，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为我安葬预备的。所以可见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时候，一定是听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去钉十字架。彼得听见耶稣要钉十字架，主啊，你蛮皮哦，主啊，你千万不要去啊。好，耶稣听见这个，哦，教了他两年的时间里面，他还不知道钉十字架是必须的。可是玛利亚坐在那里听的时候，知道耶稣一定要钉十字架，他事先为耶稣安葬了。现在我请问，那古代的人洗澡没有那么勤快，对不对？一高以后两三天，耶稣就钉十字架。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人真正了解钉十字架的意义？这上帝的荣耀，上帝所关心的计划，只有玛利亚一个人了解。所以耶稣的头发里面也许还残留着一些香膏的香味，在最后钉十字架的痉挛跟阵痛当中，微风把玛利亚的香膏吹进耶稣的鼻子里面的时候，他的心得到最大的安慰。全世界最少有一个人了解十字架的意义，最靠近耶稣的心，因为他关心上帝所关心的。我真希望你们关心上帝所关心。第二，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因为我们关心人的需要，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没有救恩就是失丧的，灵魂将来要灭亡，没有神我们心灵感到空虚，生命没有意义。许多的人他们活着在这世界上如同行尸走肉，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感谢主开了我的眼睛，让我能够认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也一样，当你把福音传给别人，他能够认识主的时候，他心里有非常大的喜乐。所以最近有许多人跟我说：哎呀，我真是认识耶稣太晚，如果我早知道这福音是这么可贵，那我信耶稣早一点的话，那我一定会努力可以为主做许多他所托付我的工作。关心神的荣耀，关心人的需要。好，福音可以满足人哪一些角度的需要？我们心灵空虚，上帝给我们满足。福音可以从七个角度来讲。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空虚可以得到满足。好，死亡可以得到复活的盼望，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人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迷失的可以找得到方向，福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好，我已经举了三个，你们说人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说说看。人非常孤单。好，平安，等一下我们来，马上来。人是孤单的，耶稣说：你们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神同行的人生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好啊，平安，平安是正面的，我们现在所写的人的问题是反面的，所以平安应该怎么说？反面。你们才来美国几年，英文中文就退步了啊？对，好，恐惧，缺乏安全感。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非常好。还有呢，福音还可以满足人类什么问题？罪恶，这恐惧也可以说是焦虑，罪恶，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基督的宝血有效的遮盖我们。还有呢，罪性会捆绑我们，使我们所愿意的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反倒去做。但耶稣可以，他说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必得以自由。你看福音哈，可以满足人这么多的需要，这七个需要，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那请问各位，福音包含什么内容呢？你如果有五十分钟的时间，可以把福音介绍给你的朋友，他说好，我现在听你讲五十分钟，你认为传了哪一些内容才算传了完整的福音？有谁知道？你们传福音传什么呢？好，我现在教大家五个口诀，这五个口诀你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中国人炒菜比美国人很有技术，技术更好。今天吃午餐跟晚餐，你们就晓得全世界连只有一个半厨师，一个是中国人，半个是法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煮菜有很多口诀哈，注意听：煎、煮、炒、炸、炖、烧、烤、烘，有没有烘？焖有没有焖？有没有蒸？有没有泡？泡菜啊。还有一种菜你们没听过的，叫做熏，有没有听过？啊？哇哦，你个做宰羊架呢哈！这是十二个口诀。现在我告诉各位，福音的内容哈有五个口诀。你要传福音，怎样传才是完整哈？不管你什么时间，你把这五个字背下来，你所讲的一定是完整的。福音的内容，福音有五大内容。好，请你注意看，第一个是神、人、罪。恩信，好，你传了这五点就是完整的啦。我们来背背看哈，请各位背神人罪恩信。好，请你记得五个字啊，再背一次。所以以后你们不管到达哪里，属灵的四个定律没有带在身上，你可以传的全背。预备，来，神人罪恩信。有一位神，他按着他完美的旨意跟计划创造了宇宙和人类，他愿意人过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有平安的人生。好，这是上帝的计划。当他造人的时候，他希望人跟神可以有沟通，与人和好，而且我们爱神，神爱我们，那就是最高境界了。我发现了，上帝造人其中最高的境界确实是爱。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因为他未来要爱我们。如果上帝是爱，没有一个对象被他所爱，这个爱很空洞啊，所以他一定要造出人来被他所爱。所以人最高的境界是，当人爱神，神爱人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感到很大的满足。我有经验，你们这里有很多人没有经验，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大女儿18岁，今年要念大学。哦，祝贺你啊哈。哇，很多人看见我都说，哎，站在你旁边的是谁？我的女儿要念大学了。所以我告诉各位，早结婚有好处，25岁。你们要劝你们的下一代25岁早要结婚，因为如果我的女儿差不多22岁结婚的话，那个时候我是48岁，就可以这样带着她走进礼堂，48岁女儿就结婚，那我的人生责任进来以后，以下的时间我就很好用了。早一点结婚好，有这个好处。马丁路德跟 Zwingli 在瑞士改教的时候，两个人对天主教的意见，关于哪一些要去掉，哪一些不去掉，那两个人有不一样的意见。这你手上有没有圣经根据？那马丁路德这样说，凡是圣经所没讲的我都不要。所以关于敬拜玛利亚或者点蜡烛啊等等，那如果你说凡是圣经所没反对的我要保留啊，你们哦，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两句话？你们觉得你们比较赞成哪一个？对，有一些圣经没讲，三位一体也没讲，不过我们有很多的经文根据来支持这个。那我的女儿，当他们刚出生下来的时候，我现在讲到人，为什么神要造人？因为神爱人。所以好几个晚上啊，他们睡觉会踢被，那我起来3更半夜睡眼惺忪，哇，好爱困。但是今天好冷，恐怕他们在台湾没有暖气的嘛，起来帮他们盖。当我替他们盖棉被的时候，我很受感动哎。真的有一个小小的生命被我所爱，我看见他们的小脚丫小手非常舒适的在这个家庭里面享受爸爸妈妈的照顾。 天真的脸庞，我这样盖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哎，我真是幸福，有一个生命被我所爱。上帝是同样的心情，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爱我们的时候，上帝好高兴的，有一个对象被他所爱。那要爱一定有一个必要的条件，人类必须具有自由意志，而人类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拣选违背神堕落的，在人世间有许多的骄傲、嫉妒、贪心、说谎，是因为上帝赋予人类有自由意志。所以为什么人类会堕落呢？假如现在上帝造一个机器李圣长Model V 啊，那我是一个机器人，你想想看，上帝从遥远的星河之外打了一个电脑的信号来，我就向他鞠躬说，上帝老人家你好，现在已经8点钟了，请起床，今天你要吃什么早餐？要热狗冷狗我都会预备。然后再打一个电脑的信号过来，我是一个机器人，今天几点钟要浇水？草要剪到1.5寸还是2寸？洒水要洒多少呢？啊，你想想看哈，如果现在每一个坐在这里都是机器人，都是机器人，啊，你试试看，你生下来一个机器儿子。所以，上帝赋予人类有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要听神的，或者是背逆神的。那善恶是不过是一个代表，通通都可以吃，亚当没有自由，不需要选择；通通都不能吃，亚当也没有选择，他没有自由。上帝很大方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一棵不能吃，你要听我的还是不听我的？亚当，你有自由意志。所以那一棵树就表示亚当有自由意志，上帝爱人，所以他才赋予人类有自由意志。爱有一个必要条件，我以前听唐崇荣这样说，爱没有自由意志你肯不肯呢？假如一个男生拿着一把机关枪对着那个女生说，哎，你干嘛要不要跟我结婚啊？哦，那你说，哦，当然跟你结婚。结婚2天以后，那一把机关枪就对着男人，你要不要跟我离婚？所以自由意志是很要紧的，这就是关键。那人类可惜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犯了罪，这是在寻找自己的 identity。 我们在 rebellious 阶段，我的女儿我养过了，在13岁 teen 12还不是 teen 嘛哈，到13的3才 13 14听一共有多少个 15 16 17 18 19？ 然后呢，为什么不说 20 teen？ 有道理的，从13岁到19岁是在人寻找自我，从前爸爸讲什么就是这样，我都照着他做，我现在是自我，我为什么要听我爸爸的？爸爸告诉我要穿什么，我偏偏不要，他在寻找自我。那亚当也经过这个阶段，他要寻找他自己的 identity， 他说我为什么要听上帝的？我试试看做一件我自己以为很好的事情。等到他发现原来罪恶有苦果以后，人会寻找救恩。那这一次经过十字架得着救恩以后，人就永远被神所得着了。那人类犯了罪，我们传福音要说服人相信自己是罪人，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好，我教你们几个妙招。很少有人最后还说我是一个义人。你要说法律有好多种，中国有中国的法律，日本有日本的法律，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但是将来上帝审判人类是按上帝的法律，而不是按任何国家的法律。所以你就给他罗马书第一章罪恶的清单，那里给他念一念哈，啊，他看完以后，原来上帝规定同性恋是罪，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同性恋。然后底下要谈到很多骄傲、嫉妒、说谎、诡诈、是无亲情的、不解怨的，还有被约的，哇，通通都列出来以后，他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中国人说罪是是非嘛，四个非：非礼勿视，你看了就是罪；还有非礼勿什么，勿听，听了就是罪；还有非礼勿什么，勿动。好，你们如果去美国 shopping mall 里面，不能拿的东西自己偷偷拿放进口袋里面，那个就是罪了，这个叫做 shoplifting。 啊，还有一个非礼勿什么，勿言。对了，不应该讲的讲的哈，这是中国人所定的标准，也蛮高超的，可是圣经所说的有另外的，违背上帝的就是罪。 那感谢上帝，他如果造人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而人会犯罪的时候，到这里为止的话，哇，这个太恶作剧了。感谢上帝，他知道的更远。你们猜猜看，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人会犯罪？你们告诉我。那么他既然知道人会犯罪，为什么还要造人？他既然知道造了人，人会犯罪，
要更好的方法
啊，
更好的方法。
上帝既然造人，他知道人会犯罪，他为什么要造人？原来他知道的更远了，他知道的更远。他如果知道到这里为止，他就不造人了。他知道将来有一天，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会有一批人心甘情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拣选爱神的道路，所以他才造人。这个叫恩典，所以恩典就是耶稣，他替我们第一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第二，他从死里复活，把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叫我们有力量为主而活，就是恩典。好，你看神人罪恩，那信是什么呢？是伟大的恩典为每一个人预备，但是只有一种人可以得着，要信靠他，要接受他。也许有人不服气，说上帝怎么那么小气，既然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人都进天堂，皆大欢喜。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我告诉你怎么回答最好，你就告诉他说，当一个礼物要送给你的时候，你不接受，你不信，这个人哪里这么好的心肠，你不信不接受，这个礼物能不能成为你的？信就是接受。这里有一个钢笔，现在是假的哈，不过是讲到了 illustration 哈。哎，这钢笔要送给你，说这李先生恐怕是开玩笑吧，哪里有这么好，这个钢笔最少要10块美金，而且恐怕是他太太给他的纪念礼物，他怎么会给我？我才不信呢。不信就不伸手拿，不伸手拿就没有礼物。信就是接受，你一定要接受这个礼物，这个礼物你才能拥有。好，我们再背这五个字哈，神人罪恩信。嗯，请你记得神人罪恩信。好，我们现在用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看看有谁可以贡献一点意见。通常有人会信耶稣，最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你们告诉我，一个人信耶稣，你所谓信耶稣最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你会信？你看见别人信主，最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好，让大家现在有一点点 contribution 的机会，然后我们就再继续底下的。有应验，什么东西应验？要 complete sentence 啊。好，你们要回想一下你怎么信，别人怎么信，然后你就用这几招。你看见三五个人都是那几个 model 这样信耶稣，你自己也是这样信耶稣的，以后你要带领人信耶稣也是这几招，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要做动词的时候要降，哎，你知道吗？真的要做动词了吗？哈，哎，那么有几招是很好用的，传福音也有几招很好用的。请问，一个人信主通常是受到哪几个大因素？是啊，好，见证是口头的还是行为的见证？你觉得比较要紧？如果你身上有一种基督徒的气质，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你有平安，别人作弊的时候你不作弊，你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哇 ，they will get very impressed， 他们一定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基督徒是跟旁边的人不一样。我所以信耶稣，因为我同寝室有一个基督徒同学刘安东，他到 Illinois 来得到博士学位，留在一个地方叫 Peoria， 有一个 Caterpillar 公司，有没有 Caterpillar 就是做什么重型机械推土机的，现在他搬到 Tucson， 在 Arizona 那里。我所以信耶稣受他一点帮助跟影响，我发现他很特别，他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班上机械系只有他一个不作弊，他是基督徒。我向他借说，哎，车票哈，今天晚上我的车票刚好用完，借我2个洞，我出去公共汽车。你们知不知道公共汽车以前2块5哈？那学生呢只要5毛1个洞，哇！如果我去买车票的话，要多2块钱。他说不借。 我说明天晚上有舞会哈，你的女朋友借我去跳舞。我不借。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哎，我就觉得这个人啊很有意思，不借就不借。慢慢很喜欢他这个，哇，人很诚恳，他能帮助你的地方帮助，不能，对，见证非常要紧。还有呢，你为什么会信主？别人为什么会信主？你看见过了，我们就是要用这几招。这个我们叫做降什么五掌，我想只有五个招式就很够了。这叫降什么五掌啊？对，龙就是魔鬼嘛，哈。对，我们说降龙五掌。好，谢谢你，你已经有第一掌了。好，还有呢，人为什么会信主？请你们注意，我们现在轻松一下，就要继续底下的神学的。啊？他如果还没有信主，他怎么经验主的爱呢？他如果还不成为基督徒，对，请你多发挥一下，对，他怎么样经验，他才能成为基督徒？
可是说从基督徒来的帮助跟爱。
好，好，对了，基督徒的爱心跟帮助别人，见证跟爱心有一点不同。见证是无论你到哪里，很自然就发射出来，那爱心是格外的关怀，给予在他的身上，他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替他祷告，去帮助他。我相信爱心是非常决定性的因素。爱心，人从你的身上感受得到基督的爱。哎，我问你哈，如果一个父母他号称是基督徒，但是对他的孩子让他吃不饱、穿不暖 ，OK， 常常打他、骂他，无缘无故踢他，而且把他的手都扭断了。啊，如果一个基督徒父母号称自己是基督徒哈，对待的孩子不让他去上学，觉得这个人生下来哈是克父亲跟母亲的命的，虽然是基督徒，不过相信算命，啊，是克他命的，就把他关起来，关了五年都不让他去上学，十几年等等，你看看这个孩子会不会信耶稣？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我们要非常好的生活行为上的爱心表现。哇，爱是有一种感化力，是任何人都不能抵抗的，你知道吗？爱心有一种力量，任何人都不能抵抗，有这么厉害。那照顾过你的人，你都会永远记得，你对别人的爱心，别人也永远会记得。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爱心跟智慧。我很欣赏美国人，他们在实际行动方面有所表现，我们中国人比较注重那个抽象的灵命的，人的破碎灵就能出来，那讲这些很抽象的。不过美国人他们比较注重行动，那我们东方人呢，因为有这个 inheritage， 从聚会所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多多追求。有人非常爱主，但是他生活行为没有很好的爱心跟表示。我听说薛一光到菲律宾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就跟他说，薛弟兄，你可不可以今天聚完会后到我家里去哈，跟我那个老不死传福音？我们中国人老而不死视为什么？他说：“哎，有别人请你去传福音呢，传道人哪能不去呢？”去了，他就把福音哇，神人罪恩信等等讲了一大套给那老先生听，就问老人家说：“你到底相信不相信有神吗？”信。你到底相信不相信人有罪吗？信。你信不信耶稣实在是神的儿子吗？他死在十字架上。信。那你要不要做一个基督徒？不做。哇，那这薛一光先生就问他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哈，我这太太哈，宋尚杰的时代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到处去听福音，唐崇荣来他就跟在他后面跑两三个礼拜，菲律宾全岛到处去，纪志文来他也跟着跑，吴勇来了也跟着跑。你不知道吴勇这么有名啊。那一年的时间啊，一百多天他都跟随布道家去听道去了。我在家里要自己洗衣服，自己煮饭，我在家里呢要自己叠被，我年纪这么大没有太太照顾我，你看我现在90岁，他如果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我要跟他分开。是吧？爱心跟生活上的见证是非常要紧的。好，我们已经打出两个招数，是一般木道挡不住的，绝对挡不住，他们不知道怎样化解。 好，真的真的好。还有呢，第三个你们说说看，带领人归主有几招的？见证跟爱心。
辅导会有机会，他们做不到。
好。这是在 process 方面我们怎么做呢？带领他去参加布道会，给他属灵的书籍，还有带领他去参加问题解答，还有带领福音性的查经等等，非常好。我们还要口传，除了生活行为跟爱心，用我们的行为来做见证打下基础以外，还要口传，把福音的准确内容传扬给他，或者带他去参加布道会。我不会讲道，那就让吴勇讲嘛，我就把牵着他的手带到会场。所以有人做耳朵，有人做鼻子，有人做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角色如果是拉着他的手去参加布道会，我们就乖乖拉他的手。你不是顶能讲没关系，你还是可以传扬福音。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人像格里汉那么会讲道呢？上帝创造格里汉就是为了担负嘴巴的角色，他真是很会讲。他讲到有好几个特点，你知道吗？第一个，平易近人，男女老幼每一个听了都能懂，真的。第二哈，非常精简他的话。第三个呢，他的见证不多，都是省得到。哇，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讲到了如潮水一般走向前，上帝给他的就是这个恩赐。你不是格里汉，你就把人带到他那里就好了。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要口传，口传带人到布道会，让他能够知道福音的内容。好，还有一个秘诀就好，我们今天只要四招就好，还有再一招。对，为他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招。有一些人他听是听了，就是不受感动。有一些人他对基督教有头脑的认识，但是没有心灵的接受。你不要看这个头跟脑中间只有30公分，这30公分有很多人可以走30年走不到的，真的。我看见过全世界最慢的旅行是这一段，你家瓜牛一个上午爬不过围墙，这不算顶慢，这个还更慢。但怎么样可以使一个人听过福音以后哈，他能接受，他信了以后呢，能够化成他心灵里面的体验跟诚心接受，这是上帝一个伟大的工作。好，我们继续看传福音可行的方法哈，有这几个。我觉得第一个要大型布道会，你们以后在教会里面可能一年会办一两次布道会。布道会重在 motivation mobilization 动机动力，还有全体的动员。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负责筹备做布道会的工作，那么如何能够使全体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动员起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课题。最重要的课题是这个，个人谈到训练啊、祷告啊、邀请单啊、决志单，这些都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使全体教会的人都动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全教会200个人每一个人都能够邀请慕道友来参加布道会？你们知道全体动员有哪几个秘诀？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其他我不谈了。我们要布道，怎么样可以使全体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布道？谁知道？有3-4个秘诀。走了，哇，这是希特勒，我不知道他的眼睛有什么魔力，好像动一动，哇，每一个人被他一勾，通通都勾走了。好，可是呢，我们是凡人啊，我们要动员全教会的人去做布道会。你们猜猜看，有哪几个要素才可以全教会的人动员？我们今天只有学那些最有效的降龙的招数，就学几个，来来来，大家想想看，帮助我试试看。对，怎么样可以得到合一的心呢？怎么样可以得到啊？
鼓励。
好，怎么样鼓励大家才能够都通通都愿意传福音呢？对，你有很好的 model， 别人会学习，你自己有很好的见证，做了他们就会努力。我觉得有几个要素哈，这几个要素通常做的话就会成功。牧师要配合这个，在主日崇拜的讲台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宣讲传福音的重要性，通常这个很有效。牧师在台上宣讲传福音的重要性。第二个我也尝试过用一个方法，我觉得蛮有效的，是主日崇拜的 board 里面夹一张单子，说 我未来这三个礼拜的时间要为下列这四个朋友祷告，请我们教会的祷告小组也为这四个人祷告，我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那写了以后呢，自己留一份，一份交给教会。通常一个人在主日崇拜牧师鼓励之下，好，我好好祷告，我要带张三来，要带李四来，要带王五来，要带什么六刘六好，等等，他写下来，他心中一定会有深刻的印象，而且他经过祷告，他在主面前签约，要为这几个人代求，这是很有效的方法，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很具体的，我要带这几个人，这是非常有效的一招。哎，你们不信，你试试看，在全教会，牧师如果请大家填，我要带哪几个，非常有效的。还有呢，很多的人其实都有传福音的热忱，但是他没有做，主要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一定要教导弟兄姊妹们哪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带领人归主，一定要讲的具体。简单的方法就是少数的几个有效的招数。我通常哈鼓励弟兄姊妹们，请那些慕道友哈，当天晚上吃个简单的晚餐，吃个晚餐，然后带他来布道会，真的很有效。哎，很多人听见，哎，牧师啊，我都不知道哈，师大龙泉街的牛肉面还可以请人来带领布道，来听布道会。啊，你如果在这里说，某某人星期五的晚上，请你到我家里来，啊，我们煮个简单的什么饭菜，你们会烧什么菜？你会烧什么菜？
炒饭。
哎呦，我请你吃番茄炒蛋，蛋炒番茄再加上其他一两道菜，那他来吃饭，然后一起去教会，你要给各位弟兄姊妹们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他就照着做。嗯，很多人很愿意，但是所以不能做，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做，你给他几个简单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很有效，请那些曾经领人归主的人上台做见证。在整个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牧师鼓励完了，说：“哎，某某人，你过去这一年的时间带领五个人信主，你来谈谈你领人归主的经验吧。”那所有弟兄姊妹们看见，哎，不是只有牧师领人归主，哎，这个人也会做，哎，哇，全体教会弟兄姊妹们都会动员，然后组织探访队，大布道会这几个如果有的话啊，那会非常有效。好，我们说传福音呢，有好多人很有效的方法，我把前三个最有效的方法提一提。第一，大布道会；第二是个人谈道；学恩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他们在这一方面有非常好的成就。 Campus Crusade 有一个发明是教会2000年历史以来没有做过的，他们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就把福音简化成四个属灵的什么定律啊，四个属灵的定律，第一条律，第二条律，第三条律，那你不用去背，你就看着那一本书讲，他们就一句一句教你怎么样讲。哦，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发明。第一，它使每一个人都会做；第二，它把福音简化成四个属灵的定律，好像这里福音的五个内容一样。他们会神、罪、耶稣、信，他们我这里把它拆成五个，他们是四个属灵的定律。看过四个属灵定律的请举手，我觉得那是一个好，请放下啊。那四个属灵的定律可以非常有效的把福音简化成一本小册，你一面翻一面讲，再笨的人总是会念中文跟英文吧。而且甚至我听过一个人很厉害，他向美国人传福音哈，他就 I can read English， I can read EnglishWould you please read it for me？ 我那个美国人说：“哦，好好好，First spiritual law， 他就念英文给他听。那念完了四个使灵的定律以后，那个中国人说 ：Do you believe it？ Do you believe it？ 哇，这个厉害了！你传福音怕有的时候会失落了其中一两个重点，那学员传道也那么厉害，他们第一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传福音，第一；第二，把福音简化成一本小册里面的四个属灵的定律。有一位神，他希望人类过美满的生活，可惜人类犯了罪，失落了神跟人中间的交通， 第三，耶稣基督来，那十字架就是一个加号，是人跟神可以加起来。第四，你一定要相信接受他，才能得到这个礼物。那有经节，又有话语，那些话语你只要照着背，简单的背啊，会有很多人信。所以我觉得 Campus Crusade 的个人谈道是一个很厉害的招数。在 Florida 有一个长老教会叫做 Coral Ridge 珊瑚教长老教会，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哈，他亲自一个一个训练，他带一个人出去做探访，然后介绍福音，然后完了以后，这两个人做细胞分裂，这个人再带另外一个牧师，再带另外一个，好，现在有四个了。那做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以后，他们在做细胞分裂，每一个人再带另外一个人出去探访传福音，就很有效。那个教会牧师刚去的时候只有40个人，那做了10年以后，那个教会到达2000多个。只有一个法宝就可以用得这么灵，什么法宝？一个带一个出去做福音的介绍，利用四个属灵的定力。而且这福音的介绍不限时空，大布道会唐崇荣不一定来啊，来了以后呢，人少他也自己好像不太高兴啊，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大布道会。可是如果我们有办法渗透进入你的宿舍，进入你的校园，进入医院，靠着这个四个属灵的定力。现在我告诉各位，最近哈、流行第三个很好的方法叫做福音性的小组查经。福音性的小组查经，请问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从哪里来？好，对，陈艾伦，对哈，我念的没有错哈。好，陈艾伦，假如在美国的马路上，忽然之间有一个白人和黑人黄种人都不管，跑来抓住你说：“小姐，你长得很漂亮啊，你要不要跟我结婚？”你从来不认识的，你会不会答应？你很正常。可是有一天，你是从 Ann Arbor 来还是从哪里来？
Minnesota。
从 Minnesota 来。好，如果有一个人在学校里面，他是念电脑博士的，后来你们两个交往了2年半的时间，你知道他是诚恳的基督徒，他很努力上进，将来可以读博士学位，他很爱我，他没有别的女朋友，他人格很老实，你只有敢跟他结婚。为什么敢跟他结婚？知道他，认识他，那要相信耶稣，也一定要认识耶稣是谁。所以福音性的小组查经的理论是说，如果有办法介绍耶稣生平的6个角度哈，那最后这一些人一定被迫必须做一个决定。哇，这如果是历史事实的话，耶稣一定是神，要么就说我要信耶稣，要么就说啊，我现在年纪太轻，我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快乐以后60岁才来信主。啊，很多人这样说。所以福音性的查经6课，现在在我们教会，我来以前刚好实行完毕，昨天实行最后一课，我请另外一位带，他在 AT&T 电脑博士工作，叫做阿法，我带他。那我说阿法，你带4课，我带2课。你已经接受过我的福音性小组查经训练，材料都在这里，这6课，你带4课，我带2课。那我设计了一套材料呢，是介绍耶稣这6个角度。第一，耶稣的神迹。马可福音1:40-2:12，耶稣医治瘫子，耶稣洁净长大麻风了，耶稣的神迹。第二课是耶稣的教训，马太福音6:19-34，安全感、价值观跟透视力。耶稣的比喻，路加福音16:19-31。好，第6章，你们都写简单的符号，就写太，这是马太，马太。第6:19-34，耶稣的教训。天空飞鸟，野地花草，你们不要烦恼，就是这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耶稣的比喻，路加福音16:19-31，财主跟拉撒路死后都下阴间，证明人有灵魂，人会继续思考，人认得从前的朋友，有天国，有来生。耶稣的身份，马太福音16:13-28，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是圣灵启示你的。耶稣的受难，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11-61，受难那个内容很多，我在这里不一一细述。 那复活，耶稣的复活，马太福音28:1-20，如果有这六个角度哈，那慕道一定会得到一个结论：耶稣复活是林肯、华盛顿都做不到的。耶稣行神迹，历史上哪一个伟人做过呢？耶稣的身份，他是基督等等。那查过这六课的啊，认识耶稣，如果有从这六个角度看过的，那么他可以有非常稳固的根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了。这福音性的小组查经非常有效，我们一共邀请到七个，我跟阿法带他们，那七个人就围攻我们两个，他们天南地北的问题还有圣经的问题当中都问，结果效果非常好，他们现在都要信主了，差不多都要信主了。我们查，我说我们利用 quarter break 吧， Ohio State University 有三个礼拜的 quarter break， 第一个礼拜我在教会已经查了圣灵，第三个礼拜我要来这里，所以第二个礼拜哈，我们大家都来查经好不好？哎，这七个人刚刚从台湾来三个月，我通常都找那些新生，我们教会爱他们，帮他们安排吃住，帮他们找宿舍，所以很受感动。好，他们通通都来查经，很好，现在都快要信主了。福音性的查经，你们如果功力哈没有像我们是职业传道嘛，这个 profession 我已经做了20年，为了传福音做了20年，我们天天在这里面，所以功力可能比你们稍微深一点。你们如果电脑哈，在电脑里面打滚了10年哈，我现在怎么追都追不上你们。对，因为你们的电脑专业知识，你看10年的时间花下去多少精力跟时间，每一天10个小时。我们传福音、跟人接触，还有读圣经，每一天10个小时，已经做了20年。你们再怎么追都追不上我们了。你一天1个小时怎么追我们？我们一天10个小时做20年，所以我们的功力会稍微深一点。哎，你们不信吗？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可以带7个人，你们可能要两个带两个，两个基督徒带两个非基督徒，那形成福音性的小组查经，那带，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去请教牧师，牧师一定会给你们一些适当的解答。他们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有天父，有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天子，那会不会有天母呢？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有天父，有天子，有没有天母？哎呀，我们教会正在小福音性小组查经，在 California 的时候，有一个人问这个问题：有天父，有天子，会不会有天母呢？另外一个人说：有，在台北旁边。哇，笑死我了！福音性小组查经有这几个优点：第一，如果他查了6课，后来才信耶稣的，那么他会养成尊重圣经的习惯。哎，这些基督徒每一次都是根据圣经在这里查，那慕道友他也会尊重圣经。第二，他会养成读经的习惯，他会读圣经。第三，他也学会默想圣经的方法。哎，平常看起来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啊，哎，为什么这两个人带起来就知道？哦，马太福音6:19-34是讨论安全感、价值观跟透视力。啊，他会养成如何默想的习惯。第三个，他是在跟基督徒的 interaction 中间信主的，所以他有许多的难题都已经得到基督徒的回答，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我觉得这三个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布道会、个人谈道跟福音性的小组查经。那其他的是辅助性的，比如说你给他属灵书籍看，你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就去购买那一类的属灵书籍拿回家给他看。而且你不要说，哎，这本书送给你，你要说2个礼拜以后还我，他就一定会看。你送给他的哈，就帮他让他放在躺在书架上，然后你过了3天以后就打电话说，哎，那一本书你看了如何？那他一想是你的好朋友，你那么诚心诚意的送这本书给他读2个礼拜，那他还没有读，他会觉得惭愧。所以你第3天的时候打个电话，哎，那本书觉得怎么样？他如果还没有读的话，他一定会读。而且哈，最好是送他中文的，英文的读说这个不对呀、啊，中文对对对对，啊对对对，读英文的不对呀、啊，这个不对呀、啊，哎，不过这个开玩笑啊，我要开玩笑的地方我都会讲明，刚刚那个是开玩笑。送给他属灵的书籍哈，通常许多书里面 在他读属灵书籍两个钟头时间里面所能吸收到的，远比你讲两个钟头要多得多。你注意看，所以他们如果读了属灵的书籍，许多的难题很自然就会解答。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福音电影，我听说也非常有效，也看过有效。我们今天也演了福音性的电视福音电影。最近在台湾又流行一种方法，好，叫做什么东西啊？各位猜猜看，有另外传福音的方法，
福音茶座。
对，福音茶座怎么举行呢？你告诉我们。
我只听过，我不是从台湾来的，好像就是饮茶在那里，有些用福音的诗歌或者是。
很好，福音喝茶。对，我们应该发展福音喝茶。有一些地方他们卖福音咖啡，卖福音茶，进去里面的人哈，里面有辅导可以跟你谈一谈。好，还有呢，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属灵书籍、福音电影，还有呢？我听说台湾最近流行哈，请那些在电视上唱过歌而且得到很高名次的这些人去组成一个音乐会，比如说他得过什么七等奖还是八等奖的啊？好，五等奖等等，哇，那些人他们高歌一曲，而且很有号召力，全台湾好像都知道这些人，他们是基督徒，那五六个一起登台，哦，很多人愿意来听，特别是鲁港界的朋友都来啊，劳工界的朋友通通都来了，啊，那是一个很好，我这一类的通常作为启发点很好。启发点，真正福音的内容是不够的，一定要需要我们这些人在私底下哈，啊，做那个 grassroots 的工作。好，还有这个，另外有一个哈，啊，在台湾校园团体很流行的是开冬令会跟夏令会，是给基督徒邀慕道友来的，那一起住五天的时间，接受基督徒的疲劳轰炸。第一天早上讲到底有没有神，第二天讲为什么耶稣是神，第三天为什么人有罪，为什么圣经很可靠，哇，这听下来真的一定有很多收获的。邵尊南牧师形容，如果我们出去哈，请人来听布道会，只有听一堂嘛哈，这个呢是钓鱼，他说，但如果呢请人来参加夏令会，跟基督徒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一起灵修，一起听道，一起祷告，观察基督徒的生活行为，他说这一种的布道方式叫做瓮中捉鳖。哇，这个厉害，凡是被邀请来参加这种聚会叫瓮中捉鳖，哦，一定逮到。对，那从 statistic 来说呢，大概600个人的福音夏令会哈，大约有250个非基督徒来，有350个基督徒来，那250个非基督徒听完4天以后，通常有110个觉知，statistic 要高达40%以上，50%以上，我相信连续4天的时间对他来说有很大的 impact，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我提过多少方法啦？ OK， 最后请你们帮助我解答这6个难题好不好，看看谁观察到过去这40年来中国人中间的布道家，当他们介绍福音的时候，那有这6个弱点，你们觉得这6个弱点怎么样可以克服哈？现在就是要请你们贡献了 workshop， 你们要贡献。第一个，我发现哈，这些布道家跟讲员大体上所讲的道呢，女生容易信主，男生不容易信，所以教会现在姊妹比弟兄多，变成一个危机。如果我们坚持基督徒一定要跟基督徒结婚，那女生多男生少，一个一个跟一个配，我们又不像回教哈，哦，一个可以跟4个结婚，哇，如果是回教就好了，这个难题就解决了。一个跟一个结完婚以后，一定要剩下一大堆女生，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很棘手的难题。为什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布道家所讲的信息比较容易感动女生，不太容易感动男生。你们告诉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你们是下一代的布道家，再过20年，我们这一批人都要慢慢fade away，像吴勇长老啊、滕清辉等等啊， 那我再过二十年也六十几岁了，你们都是未来中国教会的希望，也是未来神所使用的神国度的人才。我现在先提醒你们注意这几个问题，有六个难题很难克服，你们告诉我怎么办。第一个，为什么传道人的信息都是适合女生听，男生不容易信主？
我自己觉得是神对姐妹的怜悯，因为其实苦是一样的，只是说姐妹多得到恩典。啊，我本身并不认为那是所谓的难题。
嗯，神很爱女生。女生是不是在心理结构上比男生更容易信主？有没有这个先天的倾向？你们觉得？还是因为传道人所讲的道哈，比较容易感动女生，不容易感动男生？你们觉得是哪一个？
就是男生比较不是，他比较用感性，用他的头脑去想，他比较不用他的感觉。
对，男生有这个先天的倾向，所以哈，传道人布道的信息应该从哪一些角度着手？才会更有效的是这个更 balance， 哎，这是这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不是在这里随随便便开玩笑。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来还会更严重。
我觉得是针对你怎么样的情况，好像你在北美，你在东北，
对，
你不可能用一个传道人说你用感情讲。
嗯哼。
像以前我们听那个叫
徐华，
他一步到他就三个钟头。
三个钟头，哇！
他一上台，那个男的表示我是中国人。
啊！
可是他就是非常的从科学的眼光，因为他是个医生，他从科学的眼光，然后从历史的角度，他收集很多历史资料来证明曾经有过这么样子。
他要提供非常深稳的根基，让你这些男生靠理性的信得下，非常好。所以难怪神用他。好，还有呢？还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教会里面女生比男生都绝对跟布道有关系。真的有很多人说，常常在问题解答的时候问一个问题，我已经等候主七年了，每一次牧师都告诉我要有信心，神一定预备，我已经等了七年了，我应该怎么办？真的。那当然比较肤浅的答案是说，教会跟教会举办交友。第二个，你去参加中北美的退休会，那里有很多男生跟女生，自己教会看不来的，到别的地方可能看得来。好，那这些答案都不是最好。我告诉你最好的答案是什么？教会努力带领男生信主，让下一代的女生可以结婚。真的，你不信？真的，这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好，那我们布道应当往理性的方向着手，因为男生很理性，你要给他非常强烈的基础，让他可以觉得他信得下。还有呢，再一两个答案就好，你们以后要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这是第一个难题，一共有六个难题，步道上的难题。好，谁还可以贡献一点意见？
我觉得不单只是女的信主容易，女的传福音的热忱好像也是比较好像普遍一点，所以要弟兄要努力起来，像男孩子，
特别是带自己的弟弟信主。真的，带自己的弟弟信主哈，你们女生也是啊，要带自己的弟弟信主，你要可怜一下将来的那些女生啊。对对对，很好，谢谢。好，第二个难题你们听听哈。好，我们通常在布道会之前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筹备，所以那教会愿意服侍主人又少，等到他们筹备布道会前两个月就开始冲刺，一直到布道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布道会进行的时候，他们就奔奥了，真的已经精疲力尽。所以会后的栽培工作通常每一个教会都做得很马虎。老实说，栽培的工作那个时候要做的时候，已经是叫做这个射出去的箭呢，那个力量已经没有了。这个中文术语怎么讲？对，强弩之末，已经没办法了。到最后不会后的发布的工作都无精打采，请问这个怎么办？我观察到每一个教会开布道会之前啊，大家都很冲劲，都很努力啊，那布道会一结束以后，就大家都垮掉了。真的，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就是可以先在做计划的时候把人才分配下来，有些人是先在筹备的时候不要进行做计划，然后等到真正的时候再做， 参与一些谈论、讨论计划的工作，
嗯哼，
为一些人才到最后专门做 follow up。
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把人力分开。像我们教会六个执事哈，当然管教会礼拜堂啊、暖气的问题啊、教会部落田印刷等等、开会等等，就把他们所有 energy 霸占光了。所以我都不敢希望这些人啊，他们将来还能够去关心别人、带领那些刚觉知的慕道友。我都去招那些说：“哎，你们十二个人来做门徒啊，我们教会有十二个人要做主耶稣的门徒，跟我学习服侍主。”我说：“你们有半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来上我的主日学。”每两个礼拜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单独跟我在一起出去传会，一起祷告，一起谈话。那你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跟我学习。你们在我们布道会完了以后，每一个都要带一个，我提供给你们材料，给你们训练，而且分配人，而且盯准你们，你们一定要做的。那你们愿意这样做的来签名。哇，有十二个人，那这些人就可以做 follow 工作，对，把 energy 分开，有不同 level。 好，还有呢，还有什么答案？事先要训练一批人，这一批人现在工作还不重，让他们学会去做个人带领的工作。那你选召的这一批人千万不要是在教会里面负沉重责任的。一个人有三头六臂，有再大的恩赐，时间也不够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好，第三个难题，你们替我想想看有什么解决方法。通常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呢，把布道跟培灵分开。布道是传福音给非信徒听的，培灵呢是给基督徒的，是对内造就，很生硬的分开。所以每一次参加布道会，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20年以后，那传道人的信息所讲的都是针对非基督徒，那你已经听过20年的布道以后呢，那你就发现每一次布道会的时候是帮助了别人，但是自己所得着的很少。你什么样布道的道你都听过了，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布道的内容，而这一种布道的内容呢，是非基督徒听了他会很羡慕来信耶稣，那基督徒听了也会得到很大的帮助，觉得哇，福音的荣耀真是这么光荣。你们有没有在美国听过这一类的传道人有这么厉害，他所讲的信息不管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听了都觉得大开眼界？应当要在这一方面努力，中国在这一方面的 pioneer 还太少，所讲的布道要不是太宝贵主祭，要不然就人很空虚，要不然是你赚了很多的钱死了是不能带走，就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你们有没有听过美国哪一位的圣经教师他讲的道对非基督徒来说，哇，基督教太美丽了，我要信，那对基督教基督徒来说是大开眼界，福音的荣耀是这么光荣这么完美，你们有没有听过？好，你说说看是谁做到了？好，他是谁？好，他做到是从哪几个角度传福音？也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得帮助，请你告诉我。
基本上他们碰到问题，父母亲碰到问题，那他们想要解决孩子的问题去，但是他就给他很简单讲出来说，除了靠神的方法，这些孩子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所以他们在这个会里头有很多的人性。
对。美国有三个 Bill 都很厉害，一个是 Billy Graham， 好，另外一个是 Bill Bright， Bill Bright 是哪一个单位负责人？
Campus
Crusade， 还有一个叫做 Bill Gather。 这里面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Bill Gather， 最厉害的他那个 presentation 的方法你会叹为观止。好，他把福音的层次连接起来，一节圣经使你大开眼界，原来这一节圣经可以解决我那么多的难题。青少年各个去听，一次聚会都是一两万个人呢，每一个礼拜不断，他有这么厉害，他是最伟大的圣经教师。我所看见过真正可以做到这一个的是 Bill Gather， 布道跟培灵混合在一起，基督徒听了就叹为观止，那非基督徒听了也愿意信耶稣，有这么厉害？他不知道哪里找到的这些角度哈，真是厉害，那真是神兴起的器皿了。我觉得我们中国教会应当在这一方面努力，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讲太保归主祭，我从前拿着枪打电灯泡等等，我们还要讲别的。哎，你知道我讲这个是语重心长的，真的一定要在这些角度拍那样，一定要去拓展这些角度哈。第三个要布道跟培灵结合起来，那一贯作业。第四个，我觉得过去我们中国人的布道角度太多从消极面来讲，提到人生的空虚不满，人生的无聊， 但是也提到一些无神生活的苦闷，可是呢比较少哈。而且如果有讲积极方面的话，都是最后五分钟，前面讲了45分钟都是讲消极的。那应当从多从积极的角度来提福音对人类的贡献，合一、和谐跟统一啊，神的诫命、所有吩咐对我们都是最好的。你们哪一位曾经听过有哪一个传道人用十诫来布道？有没有听过用十诫来布道？结果很多非基督徒信主，十诫，很多很积极的角度啊。你们是未来国家的主人翁，所以我现在给你们一些挑战哈，挑战说你们将来如果要传福音，不要很多从那些消极的角度来讲，要多一点从积极的，从福音如何帮助我们过一个更美满的生活。好，第五个，你们帮助我们现在的传道人，也帮助你们将来自己。我提出一个，哎，已经是第六个了吧，还是第五个？第五个，你们听听看，真的这是一个难题。很多讲的啊，我先讲一个，有很多教授很有学问，上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讲什么，也有一些人没有学问，但是讲起来头头是道，非常生动，大家都乐意听他。我们有没有办法把福音是那么严肃那么有效，但是用很生动活泼的方法讲出来，所有的人他们都洗耳恭听，而且听得觉得很有收获？你们有没有听过很有学问的教授上台你不知道他讲什么？有没有？那有没有一些人看起来没有学问，那他七嘴八舌，大家眼睛瞪大大听他讲？有没有这种人？现在布道也面临这个难题，有一些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可是呢你回到家里以后再把他所传过的福音浓缩一下，你不知道他那一天讲了什么，有这个难题，因为他缺乏一种福音的严肃性，带不出福音的庄严。可是也有一些人呢，他的讲道哈是很严肃，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精炼，圣经非常的丰富，可是呢他所讲的太抽象，那也不够精彩到吸引人从头到末呢都非常注意听。如果他多讲经历，就缺少了神的道。那这两个极端，你们觉得有怎么样的方法可以调和？很好，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几位非常擅长讲抽象神学的布道家，可是有一点点曲高就怎么样？你注意，有很多中下层的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有这个现象。但也有一些人的话讲的真的是非常口沫横飞，他非常精彩。那你回到家里想一想，他今天到底讲了什么啊？浓缩不出一点东西。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你们觉得？你们以后为主做工就要注意这几个很难很难的调和，为主传福音的时候这几个。好，也许这个已经超过你们的程度。我想像那些很有经验的传道人，传了20年都不太可能突破的话，可见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难题，很困难的难题。这一点你们自己将来努力，我想神一定会给你们智慧，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好，有没有问题？明天我们要讲门徒造就，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 contribution？ 有没有什么 comment？
第六个。
好，第六个是这个难题，是现在的布道会呢，通常是没有撒种，但是当场就想收割。布道会呢，常常应该是收割的时间，可是我们却沦落成为一个撒种的聚会而已。在布道会里面撒种，怎么可能当场发芽成长？要收割，这太难了。那这是一个难题。好，对，这六个难题，如果我们能克服的话，教会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会有很多的进步。我明天如果他们有 transparent， 我就写在上面投射，那就有很多人可以看见。那小组查经，如何带领小组查经，如何预备带领，我们在另外还有两堂的时间。好，有没有什么难题？好，请说。
那你说你邀请他来布道会前就请他吃饭，
对，
那我们团契通常是在今天晚上有布道会，我们那天晚上团契聚餐，
哈哈，
可是后来那慕道友就不肯，因为他说不好意思，平时我都不来，有吃饭的时候，他到后来他就邀请就不来。
好，那就早一点，前一两个礼拜做，前两三个礼拜就跟他做朋友。 有一些人接受你很大帮助的，他们会来，因为你生活行为已经有很好的见证，所以还要提前做，更早就做。
那还有困难就是，常常有些人他们来了以后，吃后饭以后他们就走。
好，那就祝福他们。对，对，我们会有一点失望，但是上帝的工作人不晓得的。我们以为没果效，可能将来他会开花结果。他总是会跟基督徒接触，知道我们的爱心、喜乐跟平安，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神的作为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而且好，马上回来。而且哈，传福音的定义不在于说领一个人归主，领一个人归主这只有神能做。传福音的定义应当说，我很准确的把基督耶稣的好消息讲解出来。那至于他会不会信主，这是上帝的责任。如果你传一辈子哈，有传一千次，那一千个人都没有觉知归主，你在天国也有荣耀的奖赏，因为你做了，你照着基督耶稣的命令做了。神重看的是你爱他的心跟行动，不是那个果子。那个能不能结果子是上帝的事情，你不能做的，只有上帝能做。所以你只要做了哈，神就已经纪念了。嗯，好。
你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多接触非基督徒，跟他们做朋友？那这一点，我们对我而言就很难，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做朋友。因为你就说关心哦，你要语言去讲，就是说你吃饭没？你能不能怎么样？那很不会去表达。
好，信耶稣久了呢，思想完全基督化，已经不能了解非基督徒他们怎么想，语言已经基督教化，已经讲不出那些非信徒他们的语言。所以哈，很多教会增长的统计，最能领人归主的是初信那五年，超过五年以后，朋友都变成教会的人，真的。还有呢，语言都变成教会语言，那些非基督徒不会喜欢跟你在一起，所以就很难传福音。那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需要突破的。啊，有一些人他有这个恩赐，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会发现有一两些人他们信主很久，他的语言还是非基督徒语言，他还是能够跟非基督徒做朋友。
那看你写的那个书很有这个恩赐哦，但是我看很多那个你的文章，我就觉得很有这方面的恩赐，但是我就觉得我很做不出来。
对，所以你去找一个这样。